Hello， 欢迎回来星期五的生活周记，我是二阿北乔爸。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北安迪。
哎，我们的你可能所不知道这个事的系列呢，我觉得有疯狂的引起很多人的回响。
因为这个很多事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当他们听到的时候，其实还蛮很多是蛮讶异。
我觉得因为做这一系列，所以我们两个都有去做了一些考古哦。因为我们要录节目嘛，所以我们都会去挖一些当年的资料。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是连就是年近半百的我们，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清楚的。
没错，没错。那个有时候去看到哦，原来当时知道可能只是个表面，结果细挖着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在。
对，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其实真的一路走来历经了还蛮多的事情的。我觉得我们整个台湾的发展是飞快而迅速的。
对，但这个很多的历史哦，是不讲你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年轻一辈的人，真的你是没有人告诉你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大家我们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跟大北一直在有一点有点感慨的感觉，就是哎，现在的年轻人呢，现在的小朋友，但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视之为理所当然，就是包括他们进入到数位时代啊，包括进入到一个现在就是一个电脑的时代，就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很生出来就有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那个，我们现在的身边的助理，就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手机这件事情了。
真的假的？
对，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手机就已经有了
啊。对啦，
但可能不是智慧型的啦。但是那个时候手机已经开始在普遍了。但是当他们到了念书的时候，智慧型手机就已经很普及了，所以他们就完全就已经是数位儿童。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体验到以前说很多人抢一支电话的这样的一个盛况。
对对对对，他们就会不理解那个黑金刚水壶是一个什么样的 feel， 你知道？
对。为什么打电话还要排队呢？为什么 在家里面要大家要抢电话用的？他们完全不能理解。
对，像我现在有很多我的身边的认识的小朋友，年轻人，他们家里面事实上已经没有室内电话了。
哦，对对对对对。
现在很多，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已经很少人会用室内的电话嘛。
对对对，除非你要做身份验证之类的
之类的，但是我们基本上用不太到了。
对，可能就是办起来当那个装饰用那样。
对对，
我家有电话。
对，这是一种与众不同吗？
对。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事情哦，其实还是延续那个你们可能不知道的系列啊。但是今天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建设性。为什么非常有建设性呢？因为我们本身聊的就是建设。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故事呢，是从前一阵子的一个新闻开始
哦。
那个新闻是。吴淡如的女儿她不认识孙中山先生
啊、哦。我看过这个新闻，我看过，我有点印象。
对，那您知道孙中山先生是谁吗？
孙中山先生号称叫做国父嘛？
对，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开国国父。
对对对。
那其实这就有点对我来讲有点匪夷所思、不可思议，是怎么会有一个国家的国民竟然连自己的国家的国父都？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讲有点匪夷所思。我们都知道美国国父都还是华盛顿，国外的我们都知道，就自己国内的同胞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国父、okay.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议题有点有趣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聊的都是趣事，有趣的事，不是趣事，有趣的事。所以我们
我还活着
整个人快要去世了，这种感觉。
对，
我们聊的都是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可能会聊一些时事，但是我们并不讨论政治，我们也不讨论这个国际间的，对对，国际间的大事。那我觉得刚刚大北要讲的那个，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有点乌龙的新闻了、啊。然后我他稍微回想了一下，就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稍微也 Google 了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应该严格的来说了。孙中山先生他之所以称之为国父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是因为推翻了清朝。
对啊， 对。
所以他当时最早的时候创立的是中华民国。好，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历史时代的下的事情。好，那从中华民国的成立一直到什么1949年，然后到他到台湾，然后后人到了台湾，然后中国大陆那边如何如何，这是后话。我们讲当时因为推翻了清朝政府， 所以创立了当时的一个政府，所以才把它称之为国府。
对啊，对对，
对
没错。
那这个历史其实是很很中华的，应该讲说它是一个华系的历史哈，就是在中国中华民族这个大系列里面的一个事情啊。那现在我看了一下当时的新闻，就是现在台湾自己的某些教育的，比如说教育的课程或内容的时候，会比较着重在台湾史这件事情上面哈，就是台湾自己的历史哈，所以他们可能有意的会去做一些
调整
哈，所以调整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可能不太知道太早之前的事情，好，或者是他们会尽量的只描述台湾自己本身这段时间的历史哈，所以在比较久的事情比较没有描述到，
比较久是啊，对不起了，我忘记了。
对，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什么之类的吗？对，但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历史它其实就像一本故事书，你讲或不讲，它都在那里。哦、
是的。
那只是有的人选择不讲，有的人选择说哦，我调整一下再来讲、哦、我觉得这个都
选择乱讲。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都好哦。但是我觉得，过去的事情。不管你谁要去选择去习得什么样的记忆跟知识，我觉得这都好。但是有一些过去的事情，既然在我们这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的系列里面的话，我们就稍微拿出来聊一下。好，它可能跟政治无关，它可能跟时代背景无关，但是它就是曾经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希望能够稍微再提起来，跟大家共同回忆一番。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讲的也是。发生在这个岛上面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故事，
嗯，
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是会跟大家有关，就是大家现在的生活其实或多或少就是从以前所影响下来，
是，
就没有讲你们都不会知道，所以我们的两个老人家就开始跟大家就是来讲古一下，让你们知道一下哦，过去发生过哪些事情，一直影响到现在。
是是是，像我知道，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嘛，现在可能我们在聊到台湾史的时候，可能的确不会特别的提到孙中山先生，因为他那个时间是比较久的事情嘛，那已经上百年之前的事情了。但是，他当时的确是推翻了，当时的一个比较封建的一个制度，然后创立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从那个时代之后才有机会演变到现在，不然我们现在可能还穿着长袍马褂什么之类的，
我还留着辫子呢。
对对对，当然也不可能啦，因为时代的不断在演进嘛，所以整个时代的巨轮一定都会影响着我们，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子，不管对或错它都曾经发生过。那不管大家认不认识孙中山先生，我们现在的确享受着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带来的改变。
对，其实大家现在享受到一些很便利的生活，很多是因为前人他们的努力去建构出来的，比方说电力，
对，
那个政府来台之后呢，当时有位先生叫做孙运璇，他那个时候是台电总工程师吧，
他实在是经典型的经典中的
经
典
型的，对对对对，那他在三个月之内，把全台湾的电力系统恢复完毕，因为呢。在二战的末期，台湾那个时候是日本的那个领地嘛，
对对，
所以一直被美军轰炸，很多的电力设施其实都被美军炸的差不多了。
是吗？当时是这样子
啊？对啊，
哦，
是美军来炸，因为这边当时算日本领土啊。
是是是是是，
很多的那个哦，好，回到那个二战史这一块，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太平洋战役的那个日军飞机都是从台湾本岛起飞的。
OK。
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哦，这边就是那个日军的那个空军基地，所以美军就不断的来台湾这边轰炸。
哦、oh, okay. ，
包含我们的总统府，当时的总督府也被炸了一个大洞。
OK，
好，那在那个状况之下呢，其实刚就是二战刚打完的时候，就是国民政府刚来台的时候，其实全台湾的那个样子是很悲惨。
我记得
没有电力。
我记得我是不是有看过一篇报道，是讲说当时就是因为日本战败嘛，所以日本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他们当时是不是有撂下一个狠话，就是日本人离开之后，台湾马上就会陷入蛮荒之岛的
大黑暗。
对
对
对
对
对，我记得是不是有过这个故事？
有，是，所以那时候孙运璇，当时的那个台电总工程师孙运璇先生很 不服气，他就带着那时候还有一堆学生，然后台电的工程师，上山下海，全岛走透透。你知道在那个交通十分不方便的年代，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在三个月之内把全国的电力系统恢复的差不多。
哇哦，这个很不容易耶。
对，好，所以所有台湾的现在的一个电力的基础设施算得上是他们那个时候打下的一个基础。
但是当然因为他是去修复嘛，因为 我注意到你刚刚用了修复这个词嘛，
对，
就代表在那之前其实日本在台湾是有建设的，
有
这个我们不能抹灭了。我们
那时候都被炸光光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只讲事情，我们没有讲对或错，我们只讲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当时的确日本人在台湾曾经怎么讲视台湾为领地，大概有将近50年的时间嘛。你说50年，它完全不建设也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的建设，其实是日本人那个时期所留下来的，这个是不能抹灭的啊。其实当时他们也做了还蛮多很棒的事情，好像那个有一部电影叫《Kano》，是不是？《Kano》里面对，里面还有一个在嘉义弄了一个什么大圳，是不是之类的？
嘉南大圳，
对，嘉南大圳之类的啊，就是。他们其实当时的确也做了一些还蛮不错的事情，这个不能抹灭了。但是因为他们战败了嘛，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台湾，
就只好回家了。
对，只好回家了。那回家的情况，当时因为他们的离去，加上国民政府仓促来台，好，所以当时的确是要马上接手那个日本所的骤然留下的那些事情嘛。好，所以这个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护国神山
的
台积电。
你讲的是台积电啦。
对，你以为是玉山吗？
对，我以为是玉山。
现在没有台风，谢谢。
OK， 好的。
好，台积电的诞生其实也是当时的我们所谓的一些国家技术官僚们他们的一些远见，他们知道说未来会往这边发展，所以在台湾很早之前还在进行就是重工业或者是民生工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想到说未来的发展，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成立了所谓的这样机体电路公司，就是往晶片这个领域去做一个发展。
这个真的很厉害耶，我当时的人怎么能够有远见到这种程度？
对啊，对啊，对啊，就所以我们很佩服那些人的眼光，因为他们当时的眼光，而且跟他们真的去把这件事情所诞生出来，造就了我们现在在那个国际舞台上面，因为我们有晶片，所以我们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觉得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前人的眼光以及他们对于这种好用一个比较正经的词来讲，就是为国为民的那种殚精竭虑的这个精神呢，我觉得是值得敬佩的。所以我觉得当时你刚刚所讲，比如说孙运璇先生，他在几个月之内就修复了全台湾的电力。其实电力的问题我们到现在也都还在讨论，因为时代的不断的演进，科技不断的进步，新的技术，人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多。那么早年的时候的确这些前人们帮我们打下了很多的江山，也做了很多的基础建设。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到底当时的人都为了我们做了哪些事儿啊？
对，因为现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用他们当时所留下来的一些建设。
是，
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叫做十大建设。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十大建设这个太伟大了，我觉得。
对，但是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大家可能会听到前瞻建设之类的。
对，因为那是比较近期的一个计划。
对对对。
好，那讲到十大建设，很顾名思义，它有十项非常重要的建设。
是的，是的。
所以在讲这个十大建设之前，先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要推动十大建设，它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嗯哼，请说。
大概我们从就是二战结束，然后国共内战打了差不多就是1949年的时候，从那个时候政府来到台湾了，一直到大概1960年代左右，
差不多10年左右，
十多年这样子。好，台湾那个时候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好，包含其实在日本时代其实就已经是农业居多，因为那时候台湾生产蔗糖啊，或是稻米啊，
糖厂非常的知名，台湾到处都有。
好，所以整个台湾在当时 从日本时代一直到1960年，大部分都还是以农业为主。
嗯嗯，
好，那大概就是像过了十几年，在1960年左右，这个时候已经不打仗了。
嗯，
比局势稍微稳定下来。
嗯 嗯, 嗯，
那因此开始有产生一些轻工业或者是民生工业。
嗯嗯 嗯, 嗯，
好，就是做一些可能家庭五金啊之类的，然后就跟国内这些需求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嗯嗯嗯嗯，
对。可是呢，就是如果你还是以就是农业、轻工业、民生工业，你就只能可能就是糊个温饱而已。
嗯，
你不太可能就是说赚到大钱，让国家经济发展，对不对？
就还是处于一个未开发国家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渐渐开始呢，就是开始有了稍微就是更高一层的稍微一点点重工业。那
嗯嗯嗯。
那其他的那些民生工业、轻工业也加速成长，
嗯，
就是蓬勃发展，
嗯 嗯, 嗯。
所以大概在1965年左右，民国54年开始，
嗯，
那个工业加速了成长，
嗯，嗯，
对外贸易也开始有蓬勃发展，因为很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国内卖到差不多饱和，就会往国外卖。
对对对对。
所以开始有了对外贸易。
嗯。
那原先就是包含从日本人留下这些建设，或者是就是在这十几年所做的一些基础建设，一直开始无法支应这些蓬勃的需求。
哦，是的，
对。好，那再加上了在1972，也就是本人诞生的那个年代，我们全球，哦，不是只有台湾，全球遇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哦，
就是
我对这个
石油减产啊什么。
对对，我对这个新闻是有印象的耶。
那时候很严重，因为全部的人都在疯狂抢物资，就像我们这次疫情一样，大家都在疯狂抢物资，而且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嗯，
那你知道通货膨胀造成什么？就是你所有的财产，
嗯，
你所有的钱会贬值到一个快要不值钱的这个地步，这样。
好，
所以这个遇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那到了1973年的1月，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就是蒋经国先生，他颁布了一个方案，叫做稳定经济当前措施方案。
好拗口，稳定经济当前措施
方案。对，
好吧，
因为我们遇到那个石油危机嘛，所以他颁布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方案，去限制供应石油还有供电。好，就是很多人会趁这个时候，就是比方说去囤积物资，
是，
好，就是然后哄抬物价，造成大家更惨。
时代不管怎么演变，人性永远都会一样。
对，我讲一个小插曲哦，那个时候在石油危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小，
嗯，
好，所以我记得我有听说，当时政府限制所有的物价往上涨，
嗯，
就是用公权力去，就是说你不准往上涨。结果有一项产品没有被限制到，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民生用品。
哦，是什么东西？
卫生纸。
当时吗？
对，所以那是第一次卫生纸之乱。
哇塞，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很有贡献。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去报那个金曲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什么新闻奖。我觉得我们
金钟奖，
对对对对，我觉得
数位广播节目奖，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尽到了很多考古的职责。
其实我那时候有听说，哎，你先讲。
我真的不知道卫生纸之乱原来在1972年就发生了。
对，其实这是真的。好
，OK。
我那时候有听说，但是这件事没有被证实。就是当时因为有人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囤积卫生纸，然后造成所有人疯狂大抢购。好，
哦，
后来被抓起来了，直接枪毙。
哦，嗯嗯，好，这个有点严肃。
这枪毙这件事情，当然是我没有办法证实哈。
对对对对。
但是我小时候有耳闻，就是好像不知道听我爸还听我妈讲过，就那时候有抓到就。等于说你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候，你让整个社会秩序大乱，
嗯，
好，以当时的那个状况来讲，他其实就算是犯滔天大罪，因为你这个搞不好就是可以让整个国家都整个翻过去的，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插曲，但是没有被证实，我必须要先讲，好，所以那个时候蒋经国院长颁布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去限制石油跟供电，来稳定经济还有民心，
嗯嗯。
那在同年，也就是1973年的11月，宣布要在5年之内完成9项的国家重要建设。
哦，五年呢，欸？
完成9项重要国家建设，
是同时完成的意思吗？
就陆陆续续啦，就我现在开始推动这个计划嘛，我在这5年之内陆陆续续要把这些计划完成。
哦，就是5年内啊，19，你刚刚讲9个建设，欸，
对，一开始是公布的是9项建设
okay,
后来加了一项变成10大建设，
哦，所以那是后来再加上去的，
对，后来再加上去的
，OK，
好，其实当时推出的时候，就是 当时的政府当然是比较强势啊，所以他就是说做我就是要做，
嗯
啊，因为国家现在要面临到这个危急的状况，我说做我就是要做，他就排除万难去把这件事完成，
嗯
啊，所以推出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跟很多人商量，包含当时的财政部长可能都被蒙在鼓里，老板说要做的时候啊，我要去筹钱出来，那变成这种状况。好，但是还有一些人批评一些的建设事啊，可能是为了那个有钱人啊什么的，就是因为当时大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好嘛。那有些建设是，比方说交通方面的建设，他说，我们这个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你是不是为了有钱人盖的啊什么的？其实当时也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出现啊，不是说没有。
可是十大建设，我记得十大建设里面的内容多半都是国家基础建设，对吗？
对，都是基建。
大概有哪些啊？
其中有六项是属于交通建设。嗯，有三项是属于工业建设，那一项就是最后增加的那一项是能源建设。
哦，
好，所以我们就来一一为大家说明一下。
好，
这十项分别是哪十项
？OK， 有哪些呢？
第一个
是
大家出国一定会遇到它的，叫做中正国际机场。
哦，就是桃园国际机场。
对，我们现在已经改名叫做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是 是, 是。
但那个时候叫做中正国际机场。
是是 是, 是。
那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是在中正机场成立之前，我们的对国外的这个国际机场是台北松山航空站。
哦哦 ，OK， 松山就是现
松
山机场，对
对
对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松山机场跑道的那个关系嘛，以前是飞螺旋桨的飞机啊，
是，
它不需要那么长的跑道，后面都变成喷射机那个。这个机型的那个需要更长的跑道，那松山机场就当然就不行了，
规格不敷使用，
规格对对不敷使用，所以他就在那个桃园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桃园市的大园区那边就盖了一个新的国际机场，那原来他就叫做桃园国际机场，只是在启用的时候改名叫做中正国际机场，一直到2006年的时候才又改回叫做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OK， 好的，
好，所以这个是到今天为止大家都还会用到的一项建设。
是是是是是。
好，那第二项也是交通，它叫做台中港。
台中港，
对，
好吧，我好不熟，
在那边很久了。对对对，我也很不熟，因为那是货运港口啊，你怎么会熟？
它应该是商业货运的需求的一个。
对对对对，它不是说像基隆港它还有这个游轮，就是游客
的
那样的一个功能，
定位
没有，
嗯
它就是纯粹就是那个货运的部分，因为在很早之前，台湾的深水港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基隆港，一个是高雄港，那台北有一个就是大稻埕，可是那个是后来就是淤积都不能用了，而且它是属于河港，
是是是，
那种那个国际远洋的那种货柜轮，它是，那个大陆那边叫什么集什么柜？
集成箱
啊，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我们叫
货柜，
我们叫货柜，就是 cargo，
他们叫集成箱，对对
对对对，集装箱
啊，集装箱，对对对
对，那种重大吨数的船，那个只能在高雄跟基隆就是那个入港，好，可是因为经济越来越好，就是要进出口的那个货物大量增加，这
外贸的部分，
对，所以就另外再找个地方盖了一个新的港口，那在淡水啊、台中跟苏澳这个地方选了之后，最后选的是台中五期的一个新那个港口，作为就是台中港的这个基地。
OK，
所以这个是台中港这个部分，
这是第二个。
对，那第三个也是港口，它是苏澳港，它比较小，它没有像五期的那个台中港那么大。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因为基隆港的那个负载量太大了，所以他在基隆的旁边，因为苏澳在基隆旁边嘛，
对 对, 對，
也就是说是帮他做盖了一个辅助港，去那个舒缓他的那个压力，舒缓基隆港的这个压力，
你多延伸了一个腹地的概念，
对对对，因为两个地方相距离很近，
是的，
好，所以这是苏澳港这个部分，接下来是几乎大家天天都会用到，不管你是住在只要你住在西部，不管是住在北中或是南。它叫做中山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山高，
就是国一对，
国道一号，
国道一号，对对对对，一号高速公路，对
对, 对，在中山高速公路就是新建之前，全台湾要串联的话，就是你要从台北到北部到南部，你只能走一条叫做纵贯线，
纵贯爽，
对，就是我们说的省道一号，
对，一号省道。
对对对，那个省道它其实就是一般的路，只是它是一直连起来的。
对对 对, 对，
你会遇到非常多的红绿灯，
会贯穿整个所有的县市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要从台北开到高雄，你要过多少红绿灯，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可能要开个一天一夜之类的吧。
差不多，对对对。好，所以中山高速公路新建完之后呢，其实它就是从台北一直到高雄，
嗯，
哦，让这个行车的速度跟它的那个时间大幅的提高它的效率。
嗯嗯嗯 嗯。
好，所以这个是中山高速公路到今天为止，大家日常生活一定会用到的这样的一个十大建设。
是的。
然后呢，再讲的是铁路电气化。哦，刚刚我们讲海运了嘛，然后再来是公路嘛，这边讲的是铁路。
嗯，
因为以前我们是用蒸汽火车
啊，是的，
柴油火车，
是的，是的。
对，那你知道，就是当这个社会蓬勃兴起，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交通的需求就增加了嘛。
对，
好，那你也知道蒸汽火车有够慢。
对，
对，所以你。
而且蒸汽火车它本身是比较耗能的，因为它的那个所需要的那个能量是比较大的，它才能够推动它嘛。所以它当时的那个设计，其实对于如果你后面的比如说运输的班次越来越密集，你可能又要再把你的时速加快的话，你可能就需要更进一步的进到了所谓的电气化的过程。
对对对，因为蒸汽火车烧煤，
嗯。
你知道以前就是以前我阿嬷他们在讲说他们以前坐火车过山洞的时候，
嗯，
出来那个脸是黑的，
是他有点有趣。
对，那因为你又慢，然后又那个对环境有所影响，
嗯，
所以就是把铁路做一个现代化，就是电气化这样的一个部分，
嗯，
好，所以把那个所谓的蒸汽火车或柴油火车，把它变成是电力化电气火车。
哦，是这样子的。
对，那。电气化之后呢，当然第一个它干净、安静、然后速度又增加，
嗯，
好，所以这是相当就是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而且说实在，它也环保许多啊，因为它用电气的方式，
当然它不烧煤啊。
对对对
对，好，再来也是跟铁路有关的，但这个它就是属于连接系统，叫做北回铁路。
OK， 北回
对，因为我们现在西部干线哈，它跟东部的干线其实它是没有连在一起的。
哦，
那西部干线我记得只有到宜兰。
哦，真的啊？
对，那东部它是自比方说花东那边，那时候没有串联起来，所以后来就是盖这个北回铁路，把它整个串起来。
OK， 好，
从那个花莲的新站啊，一直到宜兰这边的南胜湖车站，现在叫做苏澳新站了。
嗯嗯，好，
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做一个全线通车，好，所以是北回铁路。
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真的要报金曲奖。
哎，对对，那个金钟奖，金钟奖，金曲奖是音乐，好不好，大哥？
好的，反正怎么讲，我们都报一下好了。
哎，对对对，那个金马奖也报一下。好，所以有这个铁路北回铁路，把东部干线跟西部干线做一个接轨
，OK，
方便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嗯嗯嗯嗯嗯。
好，那再来就是属于工业的部分
，OK，
它有一个叫做十大建设，有一个叫大炼钢厂。
大炼是不是就是后来的中钢啊？
没错，就是中国钢铁公司。
哦、okay ，
因为之前我们没有重工业嘛，所以当我们需要钢品的时候，不是钢品哦，是钢的产品的时候，你就是要从国外叫。
对
对，那你就要付钱给国外，造成我们的外汇流失。
OK，
对，而且就是你从各个国家去买那个是那个矿，买那个钢哦，钢这个材料的时候呢，因为来源不一嘛，你就会影响到这个制作的这个精准度。
嗯，甚至可能还有船期或者是运送的一个时间的耗损。
对，然后国外不想卖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
就被人掐着喉咙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在十大建设里面就创办了就是属于自国家自己所有的就是中国钢铁公司。
OK，
那这个部分它有一些好处，就是说第一个它。将所有的来源就是我这边我自己就可以生产，那我可以自己控制我的品质，我不用受到外力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或者是干扰，
是是 是，
对，而且这个会就衍生成上下游产业，会变成一个产业链，好，所以这、就是大炼钢厂的部分，叫我们叫中钢，
对对对，
那再来就会是跟钢铁也有关系，叫做中国造船厂，
哦，是，
现在叫做台湾国际造船公司。
OK，
好，那对，因为你有钢了嘛，那当然我们有人力，那所以就是又有技术，那就是来做一个那个造船，所以就是有了钢铁厂，有了造船厂，
好，
那还有一个也是属于重工业，但是能源工业就是石油化学工业，
哦，就是中国石油咯。
对，当时叫做中国石油，
对，
现在叫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是的，台湾中油。
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因为你知道石油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桶原油，它可以提炼出七种产品。
哦，是的，包括塑胶也是。
对，所以当你炼油之后呢，你可能产生沥青，然后可以去铺路，你可能产生汽油，让车辆或者飞机行驶，你还可以产生塑胶，制成塑胶袋或塑胶制品，然后卖给就是民生工业这样子，所以等于是它这个跟刚刚我们讲那个中钢差的状况差不多，它会变成一个上下游垂直整合的一个产业，一个产业链，
它就不是单纯只是 单一的能源的一个供应，它其实是一个上下游可以 串接，而且可以去分散的一个产业环境。
对，等于说你会创造更多更多的产值进来，因为你有了这个石化的、工业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你不但可以发展石油业，你可以发展塑胶业或者其他这样。
但刚刚讲的那些其实都是一般民间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因为它所需要的经费也太大了。
对，所以它才会列入国家建设计划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
对，但是这个东西完成之后呢，其实受益的是全民。
那当然，那当然。
对，你知道，比方说，
但我刚刚听下来只有九个啊。
哎，对，我们还漏了第十个嘛，对不对？
哦，对。
我刚刚说一开始只推出九项建设嘛，
对，
是要加了最后一项能源的部分才会是十大建设。
对。
那最后那个十大第十项是什么呢？就是核能发电厂
啊。所以核能发电厂在1972年他就已经规划要做这件事情了。
对，他的完工的日期是在年份是在1977年跟1978年，就是第一核能电厂。
哦，好早哦。
对，那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呢？因为早期就是我们电力供给不稳定嘛。好，所以常常小时候会有停电这个状况发生。动不动就停电，动不动就停电。
对，我有印象。
那为了增加这个电力的供给，但是又不能造成环境的超载，
所以当时已经有了所谓的这种环境保护以及能源让它创新运用的一个概念就对了。
对，
当时是从这方出发的。
对，因为核能在当时算是新能源，算是最新的一个发电科技，那当然我们为了就是国家发展，就是希望说可以用最少的那个成本或者是损害，去发展最大的这个电力，所以在当时核能被认为是一个先进动力。
OK， 所以
这
个
就是十大建设。
我觉得这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其实很早就去思考到这样子的事情、欸。
其实当时会推动这个十大建设，主要是为了让国家变一个转型。好，我们要就是让国家开始赚钱，就不能靠农业，必须要靠其他的业别业种，让国家就是收入可以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看其实如果从这个历史的进程来看，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可能1949年什么什么战争有的没有的之后，那其实台湾那段时间还停留在还蛮长一段的时间的动荡。所以到了差不多1960年代的时候，才会开始有点怎么讲 settle down 下来，就是你稳定下来，你大概觉得好，看起来我们看又非得要在这个地方长治久安了。那
对对对，
你除了为了自己考量之外，你就会为同生在这片土地的所有人去思考很多很民生面的问题。所以当时的人是一方面是到台湾来了嘛，哈，那也就也必须要停止所谓的动荡的时代啊，于是慢慢的大家把政局也稳下来了啊，就开始全力的建设岛内的一个民生基础建设。
对对对，主要还是希望说人民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好一点。
对，但是当时的人我觉得更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做这一些为民众所做的事情，那个初心都跟他们的眼界都非常的厉害，他们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之后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到现在都很佩服，就是我们一直到今天都还享受他们的那个庇荫。
对，而且刚刚所讲的那个十个建设，好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的钱其实非常的大，对吗？还是小？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时候，因为这十种建设不管哪一个，它所花费的金额 一定超级超级的高。
对，在当时的那个金额大概是2000亿到3000亿左右。好，
当时的两千亿跟现在的两千亿应该不一样吧？
那当然差得远了。以前可能一碗面才几毛钱而已。好，所以当时的那个2000亿到3000亿，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可能是上兆了左右。
哦，我觉得应该有诶。
对，就这个金额是对当时人来讲就是天文数字。那
可是
当时的国家很穷啊，又也
对啊，
也没那么多钱啊。
对啊，哪里有那么多钱？
对，所以除了那个政府有一些预算规划指引，但是政府不可能就为了这个建设把国家所有的钱都拿来这边嘛？
对啊，
对不对？
對啊、
因为我还有其他什么民生、教育、国防这些都还是要有预算去指引。
是。
好，所以一部分是由政府的预算规划指引。
嗯，
另外呢？还有我们有像当时的那个友邦沙地阿拉伯借款
哦，
也向其他国家借款
哦。
那沙地阿拉伯这个借款呢，主要是要盖高速公路。
哦，真的吗？
欸，其实以前我们的国家跟沙地阿拉伯是那个巴迪巴迪，也就是哥们。
哦，是吗？
对，我们以前跟沙国的感情非常好。
真的啊，原来之前咱们还是兄弟来的。
对。真的是兄弟，
okay，
好，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沙特阿拉伯产油嘛，他们那时候已经是有钱人，所以
那当然
他们也就毫不犹豫把那个款项借给我们。
对，
那等到就是我们桥那个高速公路盖好之后呢，我们也逐年摊还，到现在都已经摊还完毕。
嗯，
好，但是有一个就是，如果各位开车走中山高，从苗栗到台中之间有一个叫做中沙大桥，
嗯哼，
各位可能有听过或有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中沙大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叫中沙大桥，就是因为要纪念这一段友谊。
认真，
认真。
我一直以为是什么台中到沙鹿什么之类
的。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想。我正要讲的是，不要以为那个中是从台中，好，难道你要从台中开到沙烏地阿拉伯吗？
我以为是去沙鹿。I'm sorry，
是两个国家好吗？
哇塞，
当时我们对外自称是中国，
okay。
所以是中国沙烏地阿拉伯。之桥梁好吗？不是台中，OK？
好吧，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啊，也是中啦，对啊，没错。
在当时，我们对外自称都是中国。
OK。
好，那这十大建设呢，其实给台湾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嗯，
除了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哈。在当时，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大概150,000个。工作机会
哦，因为这些建设非常需要人力，
是没错，尤其以前重机具不发达的时候，
对，
人力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最直接就是增加了就业机会，然后帮这些人带来收入，
嗯，是，所以需要那么多钱啊，
对啊，对啊，那个天文数字，
对啊，是很可
怕。第二个是他当时的，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背景，就是石油危机，
对，
好，因为通膨，你又没有收入，你是越来越穷，
对，
那你现在有了收入，就会。去抵消那个通膨，嗯，所以就是解决了一些石油危机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OK，
好，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台湾从早期的农业社会形态，转变成工商贸易形态。
哦，对，贸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们有工厂了嘛，
嗯，
有工厂有产品就会卖出去嘛，对，所以就是我们工商跟贸易。那在这个国民生产毛就是 GDP 里面啊，历年的那个在十大建设盖完之前跟之后，农业的比例逐渐降低，那工业、商业跟服务业它的那个占比就提高了。
应该是说，因为工商业这些相对提高，所以比相较之下的话，农业当然的比例就会 相对降低嘛。
对，
因为当时工商业是在成长的状况，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们小时候念的书的时候都有讲说台湾最早的最大的而且最好的发展其实是来自于农业，因为说实在台湾它本身的地理条件甚至
是
它的一些
亚热带嘛，
对，它的这个它的特色就是非常适合发展农业，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的农业技术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哦，超强的，超强的。以前我们的农耕团到各个友邦去帮助他们，
对，而且我记得是李登辉总统他。李登辉前总统哈，他是不是农学博士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农业经济博士。
对，我觉得他很厉害，当时也的确为台湾贡献了不少的专业的一个方向的领导。我觉得当时的台湾的农业说实在是非常厉害的。
其实我们农业技术是真的是蛮强，只是说 你靠农业可能就没办法去赚太多的外汇金。
那倒是，那倒是。
对，所以你就慢慢就是从帮助台湾就是转股发展，从农业变成是工商，
嗯，
业这样的形态。
嗯，
那另外就是提高了一些工业原料自给自足的程度，降低了对国外的依赖。
嗯，刚刚讲这个什么炼中钢嘛，
中钢，对
对
对对对，
中油嘛，对
对，好。另外就是对经济成长率的贡献，因为从这个十大建设完成开始，
嗯，
就是在这个十大建设对于国家经济成长率这样，从1973年的0.6%，
嗯，
一直到完成之后的1.2%，等于是翻倍。
哇，
哦，对，等于说我们十大建设完成之后呢，对国家的那个经济发展率是有帮助的。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好明显，它是一个很直觉的，就因为它已基本上已经到翻倍的一个地步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国家统计的这个数字哈。然后再来它，我刚刚有提到说，它加速了一些产业的垂直发展。
对，
啊，比方说石油，它上面从做沥芯一直到做塑胶袋，甚至口香糖，啊，都是跟石油产业有关。
是，
所以它会完成一个产业的垂直发展，完成一个产业链。
哇，当时就有这个产业链的概念。
对对对对，那里面刚十项里面有六项是属于交通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这个交通的建设呢，就缩短了城乡的距离，串联了各地。因为以前从台北到南部可能要好几天。
嗯，因为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哎，其实。
对，尤其以前那个交通不方便的时候，
对
啊，也交通工具也不发达的时候，
你
到南部可能真的是要以天来计算。
是，
但十大建设这些建设完成之后，它变成以小时来计算。
嗯，对对对，这个完全就是很大很大的改变。
对，那以前比方说我们坐铁路好了，从台北到高雄大概6个小时左右，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有高铁，高速铁路，
是
多久？2个小时，
2个小时吧，都差不多。
对，如果是直达1个半小时就到，
嗯，
这边一日生活圈，
对，
所以就是串联了各地，那提高当然就是提高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嗯。
对不对？因为你有交通，就有那个经济的互动，就有发展这样子。
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一个国家要发展，它一定要各地均富了，而且你也一定要做到各地的串联，你的整个经济网络才能够建设的起来嘛，所以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时享受到经济往前起飞的这个共同的成果。
对，我们把那个交通比喻做成人的血管好了，你的血管一定要是通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你身体才能健全发展。如果你只你的血管只集中在某个地方发展，其他地方没有，其他地方就会萎缩死亡。
对
对
对对 对, 對，所以我们的确也因为当时当然很多的主要的发展都在北部啦，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很多同学啊，或者是我们的长辈都是从南部到北部来发展，来打拼的，都有很多这样子的过程呢，我们都听过。但是经过这么多几十年来不断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城乡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小，几乎到没有了。其实各地，
对对对，没错，
各地都是一样的进步，而且现在每一个地方都特别的繁荣。我觉得真的是，我想当时的孙运璇先生他可能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走到这么好的地步。
对啊，好，那另外就是当时的就是国家，他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比较封闭的。
对，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的交通建设可以跟国外连，就是串联。
对，我们就是一个岛国嘛，现在说实在是这样子，
很封闭的一个小岛国。
对对，
好，但是我们有了国际机场，
嗯，
我们有了国际港，
嗯，
那是不是就吸引了很多的外资进来这边做投资？
嗯，而且我们也需要那些投资。
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交通建设，可以跟国外做一个串联，
嗯，
让那些国外的资本、国外的工厂。好，可以到台湾来这边来做一个生产，赚取外汇。
嗯，
对不对？
对，
好，
对对，
把这个很封闭的一个那个小地方跟国际串联在了一起。
嗯，
好，那最后一个其实是我个人一点点小猜测。
嗯，
就是其实这十大建设呢，它是一体多用，
哦，
就是一石二鸟、一石三鸟这个概念，
怎么说？
它除了就是帮助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收入之外，它其实兼具了国防的需要。
这样说也是对了，因为我们在发展这些工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开始发展我们自己的国防的实力嘛。
对，因为你知道当时的政府当然还是对于就是反攻大陆还是存有一点希望。
当时，
所以你看，对对，当时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这十项建设里面，嗯、交通建设，我有机场，
嗯，
空军，
嗯，我有港口，
我有深水港，海军
，OK，
我有炼钢厂、兵工厂，
哦哦，
我有石化工业，哦，我的那个就是油料
，OK，
对不对？它其实是一体两面，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有我有很多种功效，跟我有很多种思维在里面，
是是是，包括造船厂。
对，造船厂，
对、
啊、
对 对, 对，哦，是这样的。
你这样想想看，是不是有一点点那样的一个感觉？我不要说对不对啦，
嗯嗯嗯，
因为这毕竟是我个人的猜测。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在当时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就是反攻大陆。
对，当时就是
当
时的口号嘛。
我们在讲是历史，
对对对，我们在讲是历史哦，并没代表我们要干嘛、哦。Ladies and gentlemen， 请你们 calm down 哈、
哦。We are friendly。
对，而且 we are friend， 我们是 family 哈、哦，不要这样子、哦。
We are family。对，
好，
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针对这个十大建设所对国家带来的一些正面发展。
嗯，对对对。
那在十大建设成功之后呢？其实当然就是我们。乘胜要追击，
嗯嗯，
好，既然好，我们就可以让它更好。
就是建设的脚步不能停止，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对，
建设的脚步不能停。
哇塞，刚刚那是顺口溜吗？
哎、欸，对对对对，
什么时候有的？
刚刚才有的。
哦，好的好的，
好。所以我们在十大建设之后呢，我们又推出了其他的国家基建、
okay,
基础型建设，
okay,
比方说十二项建设，十四项建设，
嗯，
六年国家建设计划，
哦。
新十大建设、赖台十二项建设、哦、还有最近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哦，其实真的就是不断的有各种这种建国以国由国家主导的一个建设，对不对？
大型基建，对。但是、
哦、
我们也只知道名称，不知道内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上去 Google 一下。
对对对，Google 是一个好东西，或者如果有兴趣的话，要上百度也行了，我们也没有反对，就是了。
对，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后续的这个计划，但其实它都不及十大建设有的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它是第一波这样大型的国家基建嘛，
对，因为是它是原创，
嗯，
而且它是帮助整个国家大翻身，从农业变成是发达的工商业，
对，
对，那后续当然是后续这些建设当然是可以让就是好再更好一点，
是 是, 是，
但是前面那个是完全从零一直到一，
对，
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
因为好到更好，当然它有它可以有的延续性，但是你要从零开始起步，所以那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什么奖项，其实我们都在奖励什么原创性这件事情。
对
对，原创的才是最可贵的。
是，当然，我们也到一步，就是说那十大建设里面的东西都是原创，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之下，你要去开始去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这件事情，说实在是不容易。而且我们刚刚有讲嘛，当时的钱很大，所以你想想看，当时的2000亿到3000亿，那不知道等同现在的多少兆的一个概念哦。
对啊。
所以我在想说，当时的要下这个决定，这个心要很心脏很大耶，
心脏很大，对对对，而且抗压性要更很强，
对，
因为当时批评的声浪太多。国家这么穷，你搞这么大型的建设要干嘛的呢？
对对对对对，
对，就那时候中山高嘛，就是说台湾人根本买不起车子啊，你盖那些高中都要给有钱人盖，就是给你们这些高官去用的。当时是这样，嗯、可是他那时候的执政者想出来是这些东西是可以带动地方发展，
对，
带动经济发展，
是，
所以他排除万难，就是不管人家怎么批评，他就是要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对人民是好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我记错，就是当时的蒋经国先生他好像有讲过一句话，就是当时如果不做就会来不及、嗯
哦、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对 对, 對，他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啊、我觉得他当时要下这个决定，这个 guts 要很有、欸、他才能去做这件事情。
对, 對, 對, 對，因为你做不好就被人家推翻了。
对，而且他当时说实在他是一个行政院长，他的当时的位置，当然我们知道当时的时空背景，他的下一步就是干嘛干嘛，我们当然也懂了，但是以他当时的那个位置来说，如果就一个行政院长的位置，他能够推动出这些基本上就像你刚刚所讲，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些举措，我觉得他当时的那个 guts
魄力
很魄力，非常有魄力的一个人。
嗯嗯，好，所以 其实我们可以享受到现在便利的生活，
嗯，
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成果，
嗯，
都是因为这些前人，不管他是从哪里来，
嗯，
他是什么身份，
嗯，
但他们都为了这块土地去贡献了他们的心力。
而且我们不是只讲那十大建设，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建设，
对对，
中间
只是我们搞不清楚而已。
对，中间所有的建设，其实我们都要感恩。
对，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建设这一块土地而努力的。
对，对，对，我们在今天聊这些议题，就其实就没有在讨论什么党派的问题啊，或者是人物的问题。我们谈论的都是前人们他们所做出的这些建设的贡献，而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台湾一个很好而且很安稳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对，我们台湾有俗话说，就是吃果子要拜树头，
然
后在我们的成语。拜秋桃，
拜秋桃 ，OK。
对，成语里面有一句叫做"饮水思源"。
对啦，其实也是饮水思源的意思。
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些前人为后辈们所付出的这些心血跟努力。
嗯嗯嗯，而且我们要珍惜的去使用着。
对，那主要也是因为，如果没有告诉大家的话，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人其实他是不知道当时这些建设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历史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的确，当时。无论时代影响了我们什么，但是我们最后走到现在，其实我们是在结果论的情况之下往前去追溯，以及对于前人的付出给予感恩跟肯
定。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今天这个节目最主要的重点了。
对对对，你要记得这些前人的努力，这样才不会让我们两个老的白白讲了一个小时。
对，那也希望现在的我们也能够再更努力一点，也许可以 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他们未来想起我们的时候，也会感谢说，哎，当时的我们也的确为了后面的他们也做了一些努力。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了、
啊。对，当你有两个老人，就是创造了这样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为后世留下一点点的影响，这样子。
好，有什么奖我们都去报什么奖好了，随便了，随便
好了，
好烦哦。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我觉得今天很有内容性哦，因为今天的讯息量也还蛮大的。有的听众朋友会私讯给我们说，这样的考古的议题啊、哦，其实有点有趣，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可能没有刻意去想起来，但是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脑子里面就很有画面了。
嗯，没错，没错，没错。
对，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帮忙订阅，还有分享给朋友。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帮忙按下五星好评啊！
对，如果你的平台上面有评分机制的时候，请帮我们按下五分好评啊！好，
是的。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聊的话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专来留言或者私讯给我们，我们都可以考虑在我们的话题当中哦。
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
好，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